昨天大家已经听了这个安波念的开始，清楚吗？清楚，好，那清楚的话呢，今天呢，看你们是继续要修慈心禅，还是要修安波念啊？但是呢，建议呢，先从慈心禅大概有15分钟。如果你想修安波念的话呢，每一支香还是要从慈心禅大概15分钟过后呢。就可以转去安波念，或者是大概你觉得满足了，心情愉快了，高兴了啊，没有这个绷紧了，然后你再转去安波念，这样呢效果会比较好。那些以前参加过我禅修营的呢，知道怎么修世界分别观呢？如果你要修世界分别观也是可以的，行行道路通罗马啊。每一个慈心禅也好，世界分别观也好，安波念也好呢，到最后呢都要转去观禅的。这三个是一个开始，修到最后呢都是要观无常苦无我的。所以呢，你只能够选择最适合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只有是最适合你。修起来得心应手，心情愉快轻松，这个就是最适合你的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修行的法门那今天我们再讲一点基础的东西。第一天呢，跟大家讲过了三皈依，那三皈依，这个受了三皈依过后呢，接下来呢，应该做什么呢？持戒，持戒，因为我一向来都是以教禅的这个禅师的身份来到中国，所以对中国人民对持戒这方面呢，到底做得好不好呢，我不清楚。既然不清楚的话呢，我只好从头再强调一次。所以今天呢，就要为大家开示一下持戒为什么要持戒。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盲从，不喜欢说你叫我做什么，难道为什么我要听你的？除非你跟我解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这样呢，幸福过后呢，心中就不会觉得这个是盲从了。因为学佛是理智的哈，不是情感的，理智第一，情感第二，到最后呢，情感理智呢平衡。好，持戒呢，一般上呢，有在家人的戒律跟出家人的戒律啊。出家人南种这个比丘呢，227条戒，那比丘尼呢，300多条戒。那个居士呢，基本上呢，我们都要求他们守5戒，但是来到禅修营呢，要守8戒，因为禅修营禁语嘛。然后要专心在禅修上呢，所以守八戒呢，对修行进步会特别的快。但是呢，禅修营结束过后呢，我们回到世间呢，就要守5戒了。5戒大家都清楚吧？一定要背上来。第一个是不杀生戒，第二呢，不偷盗戒，第三，不邪淫戒，第四，第五，不饮酒戒，这5个。相信大家从字义上呢，大家都明白，不需要我多做解释啊。好，那为什么要持戒？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为什么要持戒？基于我分析一下哈，基于三个原因，我们要持戒。第一个呢，是滋长慈悲心。这个我相信，这个中国佛教徒呢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滋长慈悲心。第一个，比如说不杀生戒，我们不喜欢自己被人家杀害。推理以同理心我们也不能够去杀害别人。这个也是滋长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比如说晚上你在这个街上行走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来了一个强盗，拿了一把刀指着你的脖子， 啊，要杀害你，那时候呢，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是怎么样的？恐惧。为什么恐惧呢？为什么恐惧？怕死嘛，很简单嘛，哦，怕死。所以呢，从你自己怕死这样的一个心中的反应呢，你应该了解众生都是怕死的。那你不愿意自己死亡，同样的，我们也没有权利让其他众生为我而死。所以呢，基于这样的道理呢，我们爱护自己的生命，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去伤害别人的生命。当然无端 无缘无故呢，我们不会去 杀害别人，尤其是这个人类，啊，但是呢，在佛教的角度来说呢，畜生啊，动物呢，也是人类投胎转生的，他因为恶业呢，今生呢成为动物，啊，下一世呢 他可能摆脱了恶道呢，他还会出生做人。因此呢，我们在不杀生的这个戒律里面呢，也是不害不伤害所有有生命的有情，啊，所以不只是人类哈，人类还有法律的制裁呢。当然我们不会无端无故的无缘无故的去伤害人类，但是动物也不是我们可以伤害的，我们没有权利去伤害他们，因为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样的，他们也是爱惜他们的生命。有的很多动物呢，看到人类呢，要反击我们呢，那是因为呢，它在我们身上嗅到了什么？杀伤力。啊，如果你一直带着慈心，比如说你去住在森林，所以住在森林的比丘为什么一直要发慈心禅？因为这个磁场会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那周围的这个老虎啊，啊，周围的猛兽啊，它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比丘身上发出的慈心禅呢，它就这些猛兽就不会去攻击他们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动物，我们一定要先杀它，不然就会受它攻击，那是因为那是我们的想法罢了。啊，很多动物呢，是因为先嗅到我们身上的杀伤力，它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它必得先下手为强。但是我们是人类哈，这个动物不会发慈心禅，我们人类会发慈心禅，所以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要靠慈心来救助你，不是靠反驳，不是靠攻击。啊，遇到什么危险呢？你闭上眼睛，发慈心，啊，我想呢，应该这个免掉危险的机会是非常的高的，除非那是你的业，啊，除非那天注定是我们要死，不然的话呢，发慈心禅呢，可以让你免除一切的灾难。所以呢，讲到这个为什么要持戒，就是为了滋养慈悲心。这个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比丘啊，不是，有一个居士，他是农夫来的。那有一天呢，他跟这个比丘拿了五戒过后呢，他就去森林里啊砍伐树木了。在砍伐的过程中呢，他掉到一个洞里面去。掉到洞里面去的时候呢，坑啊，刚好下面一个坑呢有一条毒蛇，有一条毒蛇，这个毒蛇马上就跟他卷了起来哈。那个时候呢，这个农夫呢手上呢有刚好有刀嘛，他在砍伐树木，有一把刀，他就想拿那个刀呢把这个蛇给砍死，不然他就死了。但是呢，他就想到说，我今天才受五戒，我刚刚从一位比丘身上拿五戒，我马上就要杀生，他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忍住不要拔那个刀。好，但是一直被那个蛇困到要死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说 考虑一下，到底是生命比较重要呢，还是我的持戒清净比较重要？这两个问题一直在他内心呢斗争了。最后呢，他决定呢舍下生命，不要破戒。因为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应该要知道哈，今生不是最后的一生，是吗？今生不是最后的一生，我们还有来生的。所以这个居士呢认为呢，我如果破戒杀了这条大蛇的话呢，以后这个恶业成熟的话呢，我肯定去十二道。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赔上我自己一条生命呢，我现在马上死亡，我可能马上就去天上了。那我作为一个农夫这么辛苦啊，为了一餐呢，每天都要去砍伐树木，那现在我因为持戒清净牺牲掉我自己的生命呢，我马上出生在天界，那比这个做农夫的身份还高贵多了这个叫如理错意嘛。他一这么一想一下，他就把那个刀给丢掉，怕自己心动摇要砍那个要杀死这条大蛇。这是真实故事哈。那最后呢，当他一把刀丢掉的时候呢，这条大蛇呢也放了他，马上就放了他了，也走离开了。这个就是持戒的功德啊，不要小看你的戒律，到最紧要关头的话，你的戒就是你的护身符。我们中国人喜欢戴，还是我不知道中国人啊，我们马来西亚人有时候去到这个泰国寺院呢，很喜欢讨一个护身符啊，挂在这个景象上这种护身符那里有用，你的戒律持戒清净才是你的护身符来的所以基于慈悲心，我们不要去杀害这个众生，因为我们自己怕死，我们知道呢，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都是怕死的。我们的财产不希望被偷盗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女儿被人家强奸我们也不希望去强奸别人的妻女、妻子跟女儿女孩等等。我们不希望呢朋友对我们说谎欺骗我们，同时呢我们也不希望，同样的我们也不会不愿意去说谎欺骗别人。也就是说，你不愿意的东西，你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加在别人身上，为了滋养我们的慈悲心，也是同理心那第五个，喝酒本身呢是没有什么罪恶的，但是呢酒能乱性。本来我持戒很清净的，我一喝完酒过后呢，我的色相就出来了，我随便乱讲话然后骂人啊，甚至打人啊，完全失掉了我的本性。因此呢才禁止我们不要喝酒，因为酒能乱性嘛。但是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呢在吃，比如说在厨房煮菜的时候加一点这些补酒，这些是没问题的，只要它的酒精不是太过严重呢吃饭那些加一些酒能够让身体保暖，这个是没有破戒的。那我听说中国男人呢最爱喝酒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应该对这个酒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酒本身没有害，但是乱性，你在喝完酒过后呢，你造下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那结果呢后悔一生在这个乱性的过程中，你会造下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醒过来过后呢，你终身后悔，那又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节制也是很重要的self control， 节制自己，想到他的恶果，想到他不好不良的这个后果呢，我们要节制自己。所以基于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们要持守清净的这个坚持我们的五戒。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持戒呢？第二 第二个原因更加清楚了，因为我们明白业力的操作。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好，我们要树立正见嘛。其实第一个正见呢，并不是四圣谛，第一个正见就是相信因果。四圣谛是比较深一点的啊，正见有分层次的嘛，啊，所以第一个要树立的正见就是要相信因果。那在小业分别经，在中部呢，佛陀讲的小业分别经啊，佛陀说有一个弟子，他跑去问佛陀，他说世间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平等的？有的人出生在高贵的家庭，有的出生在贫穷的家庭，有的出生呢很有智慧，有的呢生出来呢就是我们中国话，中国有一句话，少了一条筋、哦、那有的呢出生呢庄严，他的面相非常庄严，有的呢一看呢就不讨人喜欢啊、哦、那有的呢很有威势，很有这个很多尊敬人跟、很多尊敬他的人很有威势，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威势，有的人又孤苦伶仃的啊、哦、他问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不平等的事情。那佛陀说业是自己的主人啊，我们都是因为业而出生的，业是我们的遗产，业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靠业而出生，成为富有的，成为漂亮的，成为贫贱的，成为愚痴的，成为有智慧的等等。那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吃杀生不杀生呢？杀生带来什么果报啊？很容易的啊，这个业怎么操作呢？很容易的，我叫你怎么认识这个业哈。当我们在杀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叫做思的 volition， 思就是这个意愿呐、啊。比如说我们要杀生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是业来的。这个意愿，我杀生，我要你死，对吗？不然你怎么去杀生呢、啊？你当然是要他死嘛，啊、哦。所以那个意愿就是我要你死，那你就让这个人短命呢、啊？他提早死亡了，他本来不应该死的，他有他的寿命，但是因为你杀生呢，你提早结束了他的生命，你带着一个意愿呢，要他早点死，提早结束了他的生命，那这个业呢反弹过来，我们当然也是提早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业就是这么操作，啊，业是很简单的，你把一粒皮球抛向墙壁，那皮球会怎么样？反弹，反弹给自己。你抛的力道越大，反弹的力道越强，所以你在造业的时候，那个意愿越深呐、啊，越有力啊，啊，你承受的果报呢就是越强。啊，同样的，你偷盗呢，你要使人家损失财产、损失或者损失他的家里的东西都遭受损失的话呢，那这个果报成熟呢，你家里的东西也会同样遭受损失。所以在造业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叫意愿的啊，你的意愿多强，它的业就多强，意愿弱，业就弱。那佛教就像这个真理这样，不用佛陀说哈，抛向皮球，把皮球抛向墙壁，皮球会反弹，这个就是业力，这就是因果。这个世间也跟我们世间到处都把因果指示给我们看，只是呢我们不会解读啊，需要佛陀跟我们说这个叫因果啊。因此呢，杀生者带来短命啊，所以如果呢不用怕死哈、啊，如果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短命啊，人家活到180岁120岁，我40岁30岁就差不多要走了，不需要怪别人，怪自己以前呢不了解业，不了解因果造成啊，造下了太多的煞业，所以今生果报成熟了。果报今生不成熟，下一世也会成熟，下一世不成熟，再下一世也会成熟。好，讲到这个业呢，我们再讲一下它的果报哈。 根据这个果报呢，啊，我们有分有四种业。第一种业叫今生受业，第二种业叫来生受业，第三种业叫做无尽业，第四种业叫做已作业。什么叫今生受业？很容易的嘛，哈，我今生杀了很多，比如说一个屠夫，那一直杀动物哈，来买卖，那他今生呢，肯定是短命的。啊，有一个越南的这个一个屠夫啊，这个是真的故事哈。越南的一个屠夫呢，因为一生都是杀生嘛，当他要死的时候呢，他隔壁的邻居啊，听到他家里呢好像有猪在叫，那第二天呢就看见他死在地上了，所以他要死的时候啊，这个果报呢他都像猪一样在叫，而且提早结束了他生命，这个就是今生受报。有的业是今生受报，有的业呢他今生没有受报，所以有的人呢他造下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呢他还在享受荣华富贵。你可能就问，那太不公平了吧，他为什么他所造的恶业为什么没有尝到这个苦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个因果也是要讲时间的，修行啊，也是要讲时间，能够看到成绩不成绩，时间也是一个因素，因果也是一样。所以有的是来生受报，他今生没有受报，但是他来生下四恶道，那比现在还苦啊！啊，今生受报还没有这么苦，来生受报是更加的痛苦，因为下四恶道呢，比如说下地狱啊，他的寿命很长的。我们人呢，多么苦呢？也最多80岁、90岁就走了，啊！但是下地狱呢，它寿命啊很长，非常的长，那苦呢是没有止境的，啊！这种来生受报。另外一种业呢更痛苦，叫无尽业。无尽业的意思，从它的名字就应该知道了，这个业是没完没了的，任何时刻呢，它都可以产生它的果报。我们举一个例子，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大家都认识啊，他是佛陀的上首弟子，在左边的，神通第一的，右边的那位是谁呀？舍利佛尊者，智慧第一啊，左边的是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那有一天呢，目犍连尊者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神通看到了很多强盗，一群的强盗呢要来杀害他。那个时候呢，他等到强盗走近的时候，他就利用他的神通进入市场，然后从屋顶飞走了。强盗一进来，哎，看不到人，哎呀，算了吧。那第二次再过几天，目犍连同样的在打坐的时候呢，又看到这一同样的一群强盗又要来杀害他了。那这一次呢，他化作一个小小动物，从这个门孔，他神通很厉害嘛，神通第一嘛，门孔飞走了。然后这些强盗一进来又看不到人了。第三次，这一群强盗又要来杀害他，那目犍连尊者呢又想再进入市场，用他的神通离开，但是这一次呢他失败了，他进不了市场，他进不了市场就不能够使用神通了，神通最基本你要用市场，他使不到神通，他没有办法逃走。在没有办法逃走之下呢，这个强盗一大批的出现在他面前，大家跟他用那个棍啊跟他打杀打打打到他这骨头全部碎到骨头呢，这好像一粒一粒米这样撒在地上。神通第一的目犍连敌不过业力啊，那个时候是他，但是他还没死， 为什么他还没死呢？因为他是佛陀的上首弟子啊。根据这个论述的解说，两位上首弟子呢一定要在涅槃的时候呢一定要禀报佛陀，不能够这样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啊，一定要禀报佛陀。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死。那等这个强盗全部走光的时候呢，他的神通又恢复了，他又恢复了，他神通又恢复了，所以他又利用他的神通把这些这个分散的肢体啊全部收起来，然后呢用神通飞到佛陀的面前，跟佛陀请求他要进入波涅槃。所以这个目犍连遭受的业呢，就是这种业叫做无尽业。这个无尽业的意思就是说，在漫长的轮回中啊，如果你没有证入波涅槃，好，任何时刻我们以前所造下的业都会成熟。就像目犍连啊，已经成了阿罗汉了，神通第一，也是他最后一世的了，还是最后一世还躲不过这个业的制裁。你说这个业可怕吗？我们还是凡夫，我们还不是阿罗汉，我们还没有神通，我们要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啊？啊，我们要靠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不受恶业的这个侵袭呢？要靠什么来保护自己？戒。目犍连尊者没有戒吗？目犍连尊者227条戒，比你的还多啊。要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啊，造业。你造的业还不够。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啦，唯一的方法就是进入波涅槃啦。就像这个目犍连尊者这样，进入波涅槃过后呢，名色不再升起啊，五蕴不再升起，名色不再升起，所以以前所造的业没有名色可以依附，那以前的业全部就分解了，分散了，解散了。基于这个原因，为什么佛陀啊这样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解脱，解脱，要我们解脱，就是因为他看到啊，在没有解脱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在还没有达到波涅槃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以前所造下的恶业啊，任何时刻只要因缘具足，它都会成熟。基于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陀一直要我们解脱？他不愿意我们承受这些痛苦。好，这个叫无尽业啊。所以无尽业呢，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么沮丧啊，因为呢业是这样的，我们虽然过去世呢因为无明的关系也造下很多的恶业，但是同时当我们成为佛教徒或者成为一个好人的时候呢，我们也造下很多善业。这个善业呢也是无尽业之一啊，不管呢只要是不管什么时刻，只要因缘成熟呢，这个善业呢也是会不断的带给我们善报，因此我们的人生才是苦乐参半嘛，啊，苦乐参半，因为恶业善业呢不断的在成熟，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呢，恶业善业不断的在成熟，因此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苦乐参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持戒，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因果，我们了解因果的操作啊，不管我们造下什么业呢，善的还是恶的呢，我们最终都要承受它的果报。那我们如果持不杀生戒会带给我们长寿啊，持不偷盗戒呢会带给我们这个财产不被人家偷去，然后持这个不妄语戒呢，我们得到别人的信任啊，不受欺骗等等啊，因此呢 基于这个相信因果法则的运作呢，我们持戒是为了保护自己。刚才讲的目犍连那个，因为他过去是造的是重业啊，我怕万一有漏掉这点大家误会了哈，因为他过去是呢造的是重业，所以呢重业是很多事都要还的。重业就是杀父杀母嘛，他过去是杀了他父母亲，所以到了他最后一世呢，成了这个阿罗汉，他还是要还这个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哈。那我们如果一生中没有造过重业，有五个重业嘛，第一个是死佛出学，第三分裂生劫，他们在开这个诵戒的时候呢啊，分裂他们成为两派啊，这是重业。第三呢杀父，第四杀母，第五是阿罗汉。我们如果没有这五个重业呢，那我们所承受的果报不会太过强烈，不会像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么强烈。好，所以呢基于对这个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因缘法则，我们呢持戒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呢活得幸福一点，活得快乐一点，那多一点善业成熟，少一点恶业成熟。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这是非常怎么讲呢，非常有深度的原因，必使我们呢持戒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佛陀说嘛，佛陀说有两种保护，一种是外在的保护，一种是内在的保护。什么是外在的保护呢？好像现在的人呢，现在的人手机的他们出门呢都要带这个保镖。但是呢我们看历史呢，很多出门带保镖的元首啊也是被枪杀啊，甘地也是被枪杀，还有谁啊，林肯也是被枪杀，还有呢还有很多总统都被枪杀的，他们都有外在的保护，都有保镖啊，但是为什么还是被枪杀呢？所以佛陀说这个外在的保护不是真正的保护，只有内在的保护才是真正的保护，这个内在的保护就是我们的戒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呢，要尽量的持戒清净，而且持戒清净呢，你去到那里呢你都不会有恐惧的啊。现在恐惧呢好像已经成为了当下最流行的毛病啊。我本身呢是很少有恐惧的啊，但是我去过，我全世界弘法嘛，我去到美国，美国人也是充满恐惧，来到中国，很多中国人也是充满恐惧。不管我去到那里呢，这个问题都是有人向我提出的啊，说师父我很恐惧，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一生中比较少恐惧，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恐惧。但是后来我分析过后呢，可能是因为戒的关系，持戒很重要的哈。然后最重要呢另外一点就是做一个人呢，要问心无愧。如果问心有愧的话当然恐惧了问心无愧的话你恐惧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惧的所以后来呢我以为是因为我持戒比较好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恐惧。然后我再回答一个美国学生，他说这个美国学生跟了我15年了哈，他说我也是持戒很清净。我说你的恐惧来自于你持戒不清净，他说不是，我持戒也很清净。那我就说那你的恐惧是来自于你把恐惧当作是我。他马上就愣住了你把恐惧当作是我，所以呢你不能够摆脱这个恐惧。如果你不把恐惧当作是我的话呢，那是谁在恐惧啊？都没有人嘛。既然没有人，恐惧从何而来呢？所以说恐惧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你在那边忧虑担心，自我太强， 把恐惧当作是我，所以呢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恐惧。当我这么回答的时候，这次他不能反驳了，是是不能反驳了，所以你要一层一层的挖，挖找出你的根本因，为什么恐惧，一定是跟我有关系，一定是自我太强，把那个我当作是真实的，才会有这个恐惧。好，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持戒。第三个原因呢，第三个原因跟修行有关系了。我们持戒是因为要对治违规的烦恼。违规的烦恼一共有三种烦恼，第一个叫做睡眠烦恼。睡眠烦恼就是这个烦恼在睡觉，没有起来，你最好不要叫醒他好像你现在在听我开示，你内心有没有嗔恨呢？有没有？没有。那你内心没有嗔恨，是不是表示你就是没有嗔恨的人？不是。那为什么现在烦恼这个嗔恨心没有浮起呢？因为现在嗔恨心在睡觉，没有那个因缘让他醒过来，他就是睡眠了。所以呢第最底层那个烦恼叫做睡眠烦恼。比如说现在你们在听经也没有妒忌，那是不是表示你没有妒忌啊？是不是表示你没有妒忌心？不是。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妒忌心呢？因为烦恼在睡觉最简单来说，因为这个妒忌心烦恼在睡觉。为什么他在睡觉呢？因为没有人叫醒他没有人叫醒他，这个没有人叫醒他就是没有那个因缘，没有那个因缘使他浮上来，他就是在睡觉，这个叫睡眠烦恼。我用比较明白的这个道理跟你们分析不要讲得太深了。第二种烦恼呢现在呢，比如说你们现在听的听经听得很高兴，我突然间换了一个口调把你们破口大骂，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样不好，怎么不好，哇大家怒发冲冠了现在怒发冲冠了，刚才那个嗔恨心在睡觉，现在被我这个因缘我这个不善的语言挑破一下呢，那个睡觉的嗔恨心醒了过来，醒了过来他就浮到表面上了，浮到表面上，现在心中有怒火了，有怒火，现在生气了，大家都在生气生气。这种从睡眠的浮到上面的第二层烦恼叫做上升的烦恼，上升了现在上升了。那上升过后呢有两个选择，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了现在我尽量的跟你们尽量的骂你们让你们生气现在生气了，那有两个选择该怎么做，我生气的时候我该怎么做。第一个选择呢反驳，你既然骂我我骂回你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观，嗔恨心升起了，因缘生法，因缘生法，观它为灭去，灭去无常，无常。然后呢如果你的观治好的话呢，这个被你叫醒的烦恼呢被你这样观照下去，它又慢慢的又在睡着了又不活跃了，又睡着了。他一睡着过后，你就不用造业了嘛，对吗？你不用骂我了，你不用跟我，什么反什么相，不用反骂我了。这样呢，你保护了自己，你同时也保护了我。你们要做哪一个选择啊？关照的选择，对了所以这个方法很重要的那万一呢有时候这个烦恼升得太快来不及关照来不及关照呢，然后你就会造口业，对吗？因为烦恼升起你一定会去发泄的，它停不在，它不能没有办法停在心中，因为你没有这个善巧去处理它的话呢，你就要通过这个口发泄出来，这个叫造口业。 或者呢通过身体发泄出来，这个叫造身业，你就会骂打等等。好像昨天的居士有一个不是不能够控制吗？不能够控制他内心升起的烦恼、啊、这个嗔恨被叫醒了，扶了上来过后呢，他没有这个善巧，没有这个技巧善巧方便方法呢，他只好把他用口业造出来了，影响到别人、啊、也让自己很难受、啊、所以这种呢通过烦恼上升叫第二层次的烦恼，第三层次的烦恼叫做违规的烦恼，违规就是犯规了，犯戒了，造了身业，造了口业。所以烦恼分为三个层次。那我们持戒呢是为了对治什么？违规的烦恼。对了，持戒是为了对治违规的烦恼，修定是为了对治上升的烦恼，然后呢智慧禅是为了对治随眠烦恼。所以我们要修戒定慧，因为烦恼是造成我们痛苦的根源嘛，那我们要有这三个武器、啊、这三个武器呢，持戒对治违规的烦恼，修定对治上升的烦恼，修观智慧对治随眠的烦恼。一旦这些烦恼全部被扫除，我们就是解脱自在了。不管人家怎么骂你，你就傻笑而已。人家看你傻笑，他再也骂不下去了。好，人家能够骂下去，是因为为什么呢？看到你在傻笑，他怎么骂呢？啊，所以呢，你要学会呢，不要继续被人家骂啊，你就要学会傻笑，要学会傻笑哈、哦，这是一个很高超的这个方法来的啊，也表示你内心的修养。人家骂你都无所谓嘛，你傻笑一下他再也骂不下去了。所以你保护了自己，你也保护了别人。当你的睡眠烦恼也跟着没有的话呢，你一生中只会傻笑，那是最好的，那个就是解脱自在了。好，所以呢这个违规的烦恼呢，如果我们呢不通过持戒来对治它的话呢，啊，在禅修中啊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困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就会带给我们困扰、哦、然后这个违规的烦恼呢是比较粗的烦恼，那一旦造下来呢，一定会在心中留下什么悔恨啊，会在心中留下悔恨。当时发作的时候发泄的时候心情很快乐很高兴，因为发泄出来了嘛，但是过后呢就是往事不堪回首、哦、就是留下的是一大堆的悔恨。这个悔恨呢到你在来到禅修的时候呢，它就会浮上来的，啊，它会浮上来的。当你心静的时候，在平常呢，其实在平常的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悔恨，但是平常生活中很忙，就是这个悔恨一上来，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嘛，所以它一上来不得到你的专注，不得到你的注意力，它又灭掉了，不是灭掉，它就隐藏起来了。但是在禅修里什么东西都放下了，只能够面对你的呼吸，面对你的心啊。那在不能够专注的时候，就算是在很能够专注的时候呢，你内心被压下去的东西 被你一生中啊一些你 一生中一直不能够放下的耿耿于怀的，或者是你小时候啊被人家虐待呀 或者是被跟父母相处的不愉快呀，还是小时候那些痕迹伤痕啊，在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它就会再浮上来、哦、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不会浮上来了。有的，我是说有的人、哦、他心中小孩的时候或者是在中年青年的时候有一些心中的痕迹没有被清理的话呢，它会再浮上来。这浮上来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巧来关照它的话呢，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你要懂得一个善巧方法来关照它，来对治它。当然最好的方法呢是现在开始我持戒清净，我持戒清净呢我心中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悔恨。好，我持戒不清净呢，持戒不清净就会造下这些让你悔恨的东西啊。那悔恨的东西呢在你修行的时候就会一直的浮上来，让你生起烦恼。 那再加上自己没有善巧方便去对治它，去应对它，去克制它的话呢，那事情就更加严重了，就做不下去了。有的人坐在那边就一直哭，一直哭的。因此呢，我们持戒呢，也是为了对治这个犯规的烦恼，使到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不会被悔恨所煎熬，不会所煎熬。所以这是三个，我认为呢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持戒？你们认为这三个原因，值得你去持戒吗？好，值得就好了，叫孺子可教也。好，只要你们认为值得呢，在这个禅修营呢，就守好八戒，回去呢就守好五戒，这个五戒就是你的护身符来的，也是你内在的保护。而且呢，持戒的人呢，佛陀说很多的功德。第一呢，你得到人家的信任。比如说做生意来讲，你有两个生意的伙伴，一个是持戒清净的，一个是持戒不清净的，那你要跟谁合作？当然是跟持戒清净嘛。第一，我肯定他不会骗我，第二，我肯定他不会勾引我的太太，第三，我肯定他不喝酒，酒能乱性嘛。所以呢，他马上就给你一个最好的信任。同样的，那我们也是啊，我们做，如果是这个生意人来讲，你要跟人家谈生意的话，对方如果知道你是持戒的人，他对你也是充满着信心，第一趟马上你就过关了，他一定是找你做生意，不找别人的，因为在信任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持戒的人呢自得，持戒的人呢得到别人的信任。第二呢，持戒的人呢他的好处哈，持戒的人呢，你去到那里呢没有恐惧的，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去到那里呢，你都是挺胸的，不是猥琐的。因为你比如说你有杀了，还是做了坏事啊，偷盗过啊，邪淫过啊，还是什么啊，你去到那里呢总觉得自己不清净，自己输了人家一截，就是这个良心上的过失。因此呢，你在大庭广众呢，你不能够挺胸站起来，畏畏缩缩的，这就是持戒不清净的结果。那第三呢，持戒清净呢，名誉、名声、名誉也很好，信任、名誉也很好。那第四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刻。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会决定我们要往生那里，除非你已经证到须陀洹，不然的话呢是没有保障的，你的临终是没有保障的，临终要去那里是没有保障的。那持戒的人呢，在他临终那一刻呢，他只要回想自己持戒清净，他就会满足，就会高兴，没有悔恨。在当下这种满足高兴完全没有悔恨的心态之下死亡的时候呢，他肯定是去天道或者是人道。我们众生呢怕死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去那里。如果我知道我死后肯定是上天堂的话，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早点醒，对不对？我现在全身病，年纪又大了，我为什么要见面这个世间呢？我去天堂一出生就是年轻的，然后呢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我要见面这个人间？我有的比较的话，我当然要去比较好的地方嘛，问题是很多人就是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去那里，这个恐惧呢使到他害怕今生的死亡。那要怎么让自己呢没有恐惧的死亡呢？就是你要确认自己有足够的善业，你要确认自己呢这一生中 有足够的善业，在你要走的那一下呢，你比较一下两个称在一起，哇，这个善业这么重，哇，放心了，可以走了。万一称一下这个恶业一直往上升，这个一直恶业好像多，善业比较少的话，你当然心中会啊，尤其是在临终的时刻，什么以前做过的事情什么都浮上来，那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出生，你的未来的这个转世。因此呢，如果我们持戒清净呢，啊，五戒嘛，很容易的嘛，五条罢了，啊，五条，啊，如果持戒清净呢，在临终的时候想到自己持戒清净呢，就会对死亡不会感到恐惧，而且呢，对自己会投身善道呢，充满着信心。单单基于这个原因呢，都足够让我们持戒清净了。好，那今天就讲到这个戒啊。那如果大家呢，在这个今天呢，比如说昨天持戒八戒，持戒清净了，在打坐的时候呢，你可以回想一下啊，我今天修八戒了，我这持戒清净，我心生欢喜。然后呢，再回去安波念呢，也会比较快乐一点。好，那再修安波念呢，啊，还有一个技巧呢，要告诉大家，心情一定要愉快。所以在观呼吸的时候呢，你可以吸呼，愉悦，啊，吸呼，让心愉悦，吸呼，让心愉悦，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要愉悦，这样呢，你的心很快就会定下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善巧方法来的。好，那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来回向一下哈，让你们学习回向。你打开第十八页，一达瓦达伽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图，萨巴三巴提悉迪亚。Akasata cha bhum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sanang Chirang rakkantu desanang Chirang rakkantu mangparangti。好，跟着念，伊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恰尤，阿杜，愿你此听经的功德，成为你证得涅槃的助缘。萨杜，萨杜，萨杜。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以法共助。